本节目由教育部指导，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制作。
你秀秀，
你秀秀，
我秀秀，
我秀秀，
大家一起来秀秀，
大家大丁来秀秀，
艺秀台 ，It's show time。
Hello， 欢迎收听艺秀台 It's Show Time， 我是主持人王维轩 Vivi，
我是慧珊。
我们今天要访问的是一位气质绝佳的曾兆勋院长，他是国立台湾艺术大学表演艺术学院的院长，也是我们舞蹈系的系主任。那院长，
热烈欢迎我们最美的兆勋院长。
院长好，
欢呼声，
谢谢两位美丽的主持人。
是，刚刚院长一走进录音室，我就觉得您的身段非凡哦。仔细一看，您是舞蹈系，然后专注在中国舞蹈。不知道中国舞蹈跟其他的舞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特色是他们特有的？
中国舞蹈呢，跟现在的当代舞蹈或是芭蕾舞蹈哦，绝对会有一定的一个区隔。毕竟所有的舞蹈都是源自于这种地域性的一个发展。那当然，中国舞蹈呢，相对于芭蕾舞，就是东西方的一个差异性。那在中国舞蹈的部分，由于地大物博，那么发展的历史又是源远流长。那当然，我们所指的中国舞蹈是以华夏地区汉民族为主这样子的一个概括的总称。那当然还有外围这些地域性的那些少数民族，那我们通常就是会把它比较是以民族性的舞蹈来做这样的一个定位。
所以听起来是以民族人种为依据啊，所以在舞蹈上是不是就会随着每一个不同的人种民族他们的文化啊，会有不同的姿态，那甚至在服装造型上也会有不同的诉求呢？
那肯定是的。那么在华夏地区汉民族的这个舞蹈的一种风格啊，那可能它就是比较内敛，比较一种优雅啊。那在地域性比较少数民族的部分，那也因为它的民族性的不同，那么气候地理位置都有相对的一个影响。所以其实我举例来说其实一般大众非常喜欢看到像以前杨丽萍的一个舞蹈，那它是源自于傣族。那么事实上呢，在傣族的这样的舞蹈特色，它的服装其实它是属于筒裙。所谓的筒裙就是比较长窄裙的因为它的地理位置是比较属于这种气候比较是温润的，然后在竹林的地区。那后来你们看到杨丽萍的这个孔雀舞，那就是后来又在创新了，所以是变成是大圆裙。可是你看地理位置相关，因为在傣族的这个地方是不是跟泰国缅甸很相近，所以你在看它的服装特色很相近，但是各自还是有各自的这种生活习性跟这样子的一种对于可能在舞蹈发展自己的一种人民习性跟美学的一种想法，所以又会有各自的一种表现特征。
是因为我看到一些就是中国舞蹈的一些影片，我发现他们每个人大部分会手上拿着一个扇子，可是那个扇子好像跟我们以前在看古装剧的那个扇子又有点长得不一样。那不知道舞蹈的配件上有没有什么中国舞蹈它特有的元素会融合在扇子里面？
OK， 好，那么首先来提就是中国舞蹈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都会习惯性的拿着道具来做这个舞动。那你看看在西方舞蹈的话呢比较少，不管是在芭蕾或是当代舞蹈，可是你看中国舞蹈好像所有只要手上可以拿得到的任何的一样东西都可以当成他舞蹈诉求的道具。那这个道具本身它代表的有时候是一种角色的特征，那绝大部分的时候在舞台上的展现除了这个之外，它可以是一种肢体上的延伸，因为我的手只能伸展到这边，可是我借由道具的时候我又可以创造出美轮美奂的一些的变化舞姿，那么或者是说又可以去烘托作品的一种氛围气氛这样子。所以如果说以扇子来讲的话呢，其实你看我们在戏曲里面我们也看到扇子折扇 或者是所谓的团扇。那折扇呢，我们看到就是符合角色身哦，或者是像杨贵妃，她也会拿折扇，但她是金色的一个折扇，因为是身份的关系，所以她有这个金色嘛。因为啊，那么像在昆曲《牡丹亭》里面，那个小姐就是拿着是折扇，那么呢，丫鬟拿的就是团扇，所以这是区隔的很清楚的。但是在我们舞蹈里面呢，就是没有那么的非得一定聚焦在这一个角色，那我们可能主要的是主题内容啊，那它。刚提到了既是肢体的一个延伸，烘托的一个氛围，那么扇子呢，团扇的部分也可以是大家闺秀，那也是我要去传达一种借物抒情啊，也是一个。那另外在扇子里面，如果大家有印象哈，现在后来在发展的就是用一种绸或是绢，那是折扇，那看起来美轮美奂，因为呢它的扇口扇缘的地方会有一段飘逸的布，那这个呢可长可短，也会随着这种时代性，然后大家的那个创意越来越有一些的思考面，所以呢可能原来只是20公分，后来呢可能变成50公分，可能更长100公分、150公分，所以你可以想象这样子的一种扇骨后面延伸的这一个绸缎面，随着舞者的一个舞动的时候，它在空中的那个效果是不一样的啊。幼稚园的小朋友他拿的这一个扇，我们或许可以不用拿得太长，那它可以是一种表现蝴蝶，有没有，他两个手扇子拿着啊，在旁边这样子飞舞着，这个最基本的动作。那其实幼稚园的小朋友，我们给他一种想象的一个空间，孩子一舞动起来就有那样子的一种动物的一种形态，我们来做这样的模仿。那么或者是说呢，也有呢，比如说舞蹈比赛里面，那可能也有小朋友要表现那个小鱼儿啊，那可能他也会拿着扇子，那拿着扇子的话稍微长一点，那他这样抖抖抖抖抖就有这个波动的感觉，又很像海浪，对吧？那所以呢他就是可以放在他的尾巴啊，放在他臀部的后面，那一边舞动手一边动，那另外一个手在那里飘飘飘，你看看有没有像那个金鱼的尾巴在那里飘啊飘啊的，是不是？那或者这个扇子也可能可以是，好吧，比如说也有人把它当成是孙悟空也好或什么，他制造那一种火的一个场景、哦、火焰山或什么样，那可能这个扇子的颜色它就可以借由颜色去变化造成那样的意象。抖动的时候你看像不像那个火，就是有红色橘色啊，然后这个金黄色，这样渐层的去把它染色起来，在舞动就是这样子的啊，那任何的色彩都可以，就看我们编舞老师他想要给创作什么样的主题内容，所以这扇子的面向的一个运用就丰富多彩。
嗯，所以听起来其实道具的使用真的是一门学问。
是，
那讲到这边，因为刚刚院长讲了非常多的使用，那我想请教院长，那是不是对于小朋友来讲，其实操作道具变成是一个蛮深奥的，因为他们可能还在发育当中，然后要怎么去拿这个道具却不会可能掉下去啦，或者是说甩出去啦，然后但是又要美美的效果，会不会比其他的比方说您刚才提到的芭蕾舞啊或现代啊等等其他的相对来讲它的技巧性是更加有挑战性？
肯定是的，因为一个道具，今天中国舞蹈道具很多，它可能是一个丝巾，所以任何道具它都是没有生命的，但是会借着舞者的双手或是单手，当他持拿起来，他就可以把它舞动到好像活灵活现的，他也是有他的一个生命力。那这个物件里面他也有像我们讲的扇子哦，像扇子扇骨的地方它是属于比较坚硬的东西，对不对？那扇缘的部分就是那个口，那我们怎么样借由持拿的方式哦，或者是说大家看过在京剧里面的枪，在舞蹈也是常用的，在古典舞蹈里面啊，那你看看它就是一个藤条，对不对？那也是没有生命，可是你看在舞台上透过他的手臂的一个动作，你就可以看到哇，好像那个风火轮啊电风扇这样子的一种哇没有间隙的啊那样子的一个画面。那最主要的还是在我们的手臂的关节 靠我们的手部动作去挥舞这些道具。那挥舞不是说蛮力的一个使用，那你看舞得好，舞得巧，那舞得灵动，那也就是在于他手腕在腕关节的一个部分呢，腕关节的一个灵活性。嗯哼，那还有要再搭配的他的一个肘关节跟臂膀来配合，它才能够是驾驭的这个道具。所以我常常在跟学生们在提，我说你要把这个道具哈当成是你的玩具，你的好伙伴啊，你不要去排斥它，因为所有的学习它都是辛苦的，会有经过一段陌生熟悉到熟练，就是要坚持。那当然这方法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身为老师，那么在指导这些学生们使用任何一项道具的时候，一定要先把这项道具的特性来告诉学生啊，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操作技法，你怎么持拿啊？比如说，不管拿任何道具，我们拿扇子，它就是要有手指的一个美感，跟一般在拿扇子扇风是不一样的啊。那它还要有姿势，五根手指头，它有五根手指头的一个生命长短，那你本来就是长短不一样，那么透过你的指，然后再加上你的眼，这是不是跟戏曲是相通的？哦，因为所有的艺术的部分我们都源自于生活，从生活当中去美化去提炼。所以呢，在同学们拿到道具的时候呢，也就是手部腕部还有路线，最重要是路线，因为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啊，你路线一不对的时候，因为速度要快，你可能就会有个离心力，你不能够掌握在你的固定的一个位置，所以那个出去的手腕的一个灵动啊，往旁边就是往旁边，要固定在那一个点。你如果这边出去往斜前，那边出去往斜后，那你的身体是被道具操控，而不是你去舞动这个道具了。
哎，听起来
很有意思。可是让我听起来好像我们的手非常重要，那其他的肢体呢？就是对于小朋友如果想要学中国舞蹈，想要把它舞出自己的生命，有没有什么其他重要的地方是需要注意，或是老师需要特别提点的？
嗯，好，那我们再来，小朋友在接触的时候，其实一般小朋友在开始学习舞蹈的时候，他会先是从芭蕾跟中国舞蹈这个部分哈来学习的，因为他比较有一个规范性啊，因为小朋友毕竟刚刚来，他要学习你的手肢、你的脚位、你的身体啊。那因为当代舞蹈它很多元，所以等于说小朋友开始学舞蹈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地基基础先打稳了，之后怎么发展，那就是可以更快的去掌握到不同舞种的一个特性。那在中国舞蹈的部分，或者说我们说民族舞蹈这个部分，那最重要的就是会比较是内在。那你内在来讲的话，你对小朋友来讲什么叫内在呢？那当然这个老师就很重要的哦。为什么？因为老师在教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透过我们的口述，那么学生呢小朋友们他们也会有一个意象嘛，所以这个意象的表达重要的，可能我们老师就会跟小朋友在提的就是来我们的这一个站姿哦，你看看我们就是要比较含蓄的，我们不像说现在是比较自由自在，那我们要非常注意这个手是怎么样的，腕部的动作指出去应该怎么指，那我们的手臂的这个舞动哦，是要一节一节提起来，那最重要的是呼吸的一个配合，还有眼神的一个传达啊，那所有的小朋友他都已经从模仿开始，所以我们老师一边在示范动作，一边透过我们的口述把孩子带领到我们要告诉孩子，你现在是学习的是在中国舞蹈、民族舞蹈的这一个方向哦。那比如说同样的一个腿部的一个动作，诶，芭蕾要求的是什么样？那我们在中国舞蹈哦，同样的一个动作，它有不同的要求跟呈现方式，那这个是真的就是要很细细的慢慢的去引导，因为它绝对不可能一蹴而成，那 我相信这个也要非常哦，感谢父母的一个陪伴了。毕竟像我们在艺秀台里面看到这么精彩的舞蹈比赛的这些优秀的一个作品，首先呢，我要非常感谢这些默默在背后除了陪伴的栽培的父母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舞蹈的编舞老师们、指导老师们，由于他们自己本身的一种涵养跟专业的一个能力，然后才能够把我们的这个小小舞者怎么样子的拿捏到他们在舞台上不畏惧，又可以充分的去展现这个中华舞蹈的这种文化内涵底蕴，那么行诸于外的他才能够在舞台上做最好的呈现。
嗯，讲到这边，因为院长刚才提到一些比赛，其实院长常常去参与这些评审工作，那也看到很多现场的舞蹈工作者、舞蹈老师还有舞蹈班的学生。那我想请问院长，因为现在是一个比较跨域的时代，那您刚才也提到相当的多元，当代舞蹈的那个种类跟风格都非常多元，那您在观察这些年轻一代的新兴学子在学习舞蹈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可能都是多方去尝试各种不同的舞种，那好像在比赛的种类里面目前还是比较限定在特别的几种，是吗？那我也知道在台湾我们除了艺才班的正统学习科班学习之外，其实在坊间也有非常多的舞蹈才艺班啊，或者是舞蹈社社团等等，那所以也会有类似街舞啦啊，或者是国标舞啦啊，或者是其他的甚至土风舞等等等等，也都是舞蹈的一种展现。那您个人怎么看，其实台湾的舞蹈人口从小到大男女老幼其实都很多人在从事这方面，那您自己的现场观察有觉得这样的发展有什么可以建议的吗？或者是说不管是家长或者是学习者或者是指导老师，因为现在的舞种这么多元，然后也这么多跨域，可是比赛又好像又比较有一些违反，那您有什么过来人的分享？
其实刚刚我们所长所提到哦，那么在目前在我们体制内的这一个的比赛哦，以舞蹈来讲哈，全国学生舞蹈比赛目前是在古典舞蹈、民俗舞蹈还有现代舞蹈的这个部分嘛，那这个呢就是属于比较是艺术专业性的啊，就是我们都知道从教育部办这比赛大概就设定在这个部分，那当然在街舞这个部分源自于西方啊，也是从这种街头文化起来的，然后蔚为风尚，是吧？你看常常我们好像在任何捷运地下街，你就可以常常看到青年学习就在那里
广场啊，
对对对，它不需要像
室内室外的都有
这个我们的艺术性舞蹈，可能我们要很规范的从脚步的外开啊，这样的去学习啊。那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发展，其实以国标舞是归类在运动舞蹈这个部分，其实它都有它各自办理比赛的一个区块，所以当然它就很自然的可以去区隔出来啊。有些喜欢这个，我虽然小时候没有学过艺术性的舞蹈，可是我好像可以跟着大家在社团里面去把这种西方文化的街头文化现在已经好像是一种时代潮流了，那好像在奥运的这个部分也即将变成是一个赛事的奇迹了，所以大家也非常喜欢，但是我觉得它都不相互影响不相互抵触的。为什么？因为这一边从事街舞的早一点出发的这一些的老师们，他们也会去借鉴我们的这个可能在现代舞的部分哦，比较相近，他们也会去这样子相互彼此去观看去做这个融合，那我们这边的学生们呢，也有一些的学生在大学端，有一些学生他也是会跟他们去跨，那他们也去做他们自己的一个发，但当然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诉求是不一样的，所以等于是说，我想也是跟舞者人格特质也是有关的，你想尝试你怎么运用还有不背离，那你都能够充分去掌握很好。就像我们现在台湾所有在大学院校舞蹈系的同学们，他们并不是只是学一个舞种，
对，
通通都是要学习的，因为毕竟用同样的一个肢体语汇嘛，是不是？我常常也会跟同学们在提，我说心里不要有任何的一个设限，因为它是一个多元，尤其现在是多元，什么的艺术都在跨的，那你自己是 你自己的身体，也应该要能够有多元的一个发展，你有你自己最喜爱的，但是另外两个也一样，它会是它的一个助力。为什么？因为同样的动作，它只是要求的不同，你这里你能够融会贯通，你就会形成自己的一个特点。所以这个就是分享，就好比说你看看有这个外文系的同学，不要说外文系，语言方面的一种，他们也可以讲多国语言，他不就是也是一张嘴吗？
嗯，对，
是不是？那你不就也是一个身体吗？所以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设限呢？
嗯，
人生的学习上面是不设限的，你才会有更多的养分回馈到你自己最专业的或是你最喜欢的哪一个舞种里面。
嗯，非常感谢曾院长今天到现场来跟我们分享。那刚才院长从中华舞蹈的民族特性开始谈起，介绍了舞蹈道具使用上的美感跟学问，以及不同的舞蹈种类的规范与跨域结合的方式，真的是让人听得意犹未尽。下一集我们将会继续邀请院长来分享更多关于舞蹈的精彩内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艺秀台 It's Showtime 艺秀播客，追踪我们的节目并给五星好评，我们下次见，拜拜。